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现在是12月1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正，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台湾陆委会表示，台湾政府关注香港事务，但是不会介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11月30日一致通过有关北韩的第2321号决议案，谴责北韩9月9日进行核试。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将会在俄亥俄州展开答谢之旅。前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星期二晚在华盛顿表示，世界需要警察，而美国是唯一合适的选择。
The world needs a policeman.The only capable, reliable.
拉斯穆森强调了他的说法，他并且同时警告，如果美国退却，世界就会被坏人占领。他又说，美国敌人会因此强大，而美国朋友会被削弱。这个不是要美国再次伟大的做法。详情请收听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下半部分就是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宇玲报告国际新闻。
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台湾陆委会表示，台湾关注香港事务，但是不会介入。北京日前猛烈批评港独和台独相互勾结，并且警告台湾不要插手香港的事物。针对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11月30日对港独分子和台独势力相互勾结的讲法，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副主委邱垂正今日表示，台湾高度关注香港事务，但是不会介入。
我想我们政府一贯的立场是支持香港的自由、民主、繁荣、安定，也希望中国大陆跟港府能够。
邱垂正说，台湾政府一贯的立场是支持香港的自由、民主、繁荣、安定，也都希望中国大陆和香港政府以正面的态度看待港人的诉求，透过理性和平的方式耐心进行对话和沟通。台湾也都一再是重申不会也都无意介入香港内部的事务。香港青年新政的梁仲恒和游慧晶被法院裁定丧失立法会议席之后，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表示，议会将会在下星期刊宪公布两个人的议席出缺。游慧晶曾经有意写信给台湾总统蔡英文，谈及新界的主权，希望中华民国就香港新界地位问题表明立场。这份信函被台湾自由时报刊登。游慧晶后来在面书上说，有关信函是已经被否决的草稿，并且说他重新非常重视同台湾的关系，绝对不会轻率的行动。梁仲恒、游慧晶在10月底曾经到台湾出席座谈会，讲述香港本土运动。香港本土民主前线的发言人黄台阳亦都曾经在10月中到台湾进行为期2星期的政治参访。联合国安理会11月30日一致通过有关北韩的第2321号决议，谴责北韩9月9日进行的核试验，要求北韩放弃核武器和弹道的项目和导弹项目，并且决定对北韩实施新的制裁措施。决议案得到了美中两国的共同支持。这个是今年3月以来北韩又一次面临安理会的经济制裁，受影响最严重的是煤炭出口。预计新制裁将会使到北韩每年损失7亿美元的煤炭收入。美国认为北韩此前利用上一轮的制裁当中的漏洞进行煤炭出口，并且将所得的收入用于武器的项目，而不是惠及北韩的人民。中国是北韩煤炭的主要购买者，这轮制裁决议还禁止北韩出口铜、银、锌等的矿产，并且对北韩的外交活动加以更多的限制。安理会成员国说，制裁不是针对北韩人民。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托纳在记者会上说，很显然这些制裁不是为了用于也不是为了惩罚北韩人民。长久以来，北韩人民一直在现政权统治之下受苦，制裁完全是为了针对北韩的权贵，他们对北韩的很多非法项目负责。对于北韩的行为的担忧不只限于美国，不只限于美国的某届政府，这个是来自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 妙当选总统川普星期四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举办一个与竞选造势活动类似的集会，开启他所说的答谢之旅。川普在11月8号赢得俄亥俄州这个重要的摇摆州，帮助他赢得了总统的选举。目前还未清楚川普的答谢之旅要走访哪些州。在前往辛辛那提之前，川普和副总统当选人彭斯将会走访位于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里斯的开里空调制造工厂，正式宣布这家公司不会将工厂转移到墨西哥，而是将工作机会留在美国。开里公司今年曾经表示，为了节省开支，要将印第安纳州的工厂转移到墨西哥。公司在星期三发表的声明说，他们决定留在美国的原因包括印第安纳州提供的财政优惠，以及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承诺要创造一个更好更有竞争力的美国商业环境。开里公司承诺将会继续在印第安纳波里斯制造煤气炉，工程人员和其他的公司的人员都以印第安纳波里斯为基地。美国众议院民主党人星期三选举来自加州的南西佩洛西是连任少数党的领袖。在2007年至2011年民主党主控众议院期间，佩洛西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众议院的女议长。民主党人这次选举输了总统宝座，国会选举的战绩亦都不理想，由共和党主控了白宫和国会两院。大选之后，76岁的佩洛西宣布寻求连任少数党领袖职位。俄罗斯星期四声言继续在阿勒颇支持叙利亚政府军，直到这座城市不再有恐怖分子。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四和土耳其外长会面之后发表讲话，表示他和土耳其外长一致同意有必要在叙利亚实现停火。俄罗斯和土耳其在叙利亚冲突当中立场不同，俄罗斯是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坚定盟友，土耳其支持五年来一直试图推翻阿萨德政权的反对派。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报粤语中网址是3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3w.voagd.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每晚11点至12点，我这个钟头听众热线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提法。免费接拨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前北约秘书长说世界需要美国作为世界警察。我们亦会报道后任美国总统川普誓言会撇开自己屋企的生意专心担任美国总统。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美国大使说川普内阁将会与南韩保持牢固关系。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仲剩低不够两个月的时间，唐纳德川普将会宣誓就职成为新的美国总统。但到目前为止，他对自己处理北韩核问题的计划仍然是口风紧密。很多人都认为这个问题是美国目前面临最重要的安全威胁之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配音报道。
川普令人琢磨不透的北韩政策令到南韩格外不安。川普在竞选期间提出的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令到华盛顿和首尔之间的军事联盟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双方在解决的众多问题当中有多项非常重要，这个就是如何去分摊驻韩美军的财政负担。在南韩部署美国先进的萨德反导系统，归还南韩军队的战时指挥权。自从北韩战争以来，南韩部队的指挥权一直掌握在驻韩美军司令部手里面。川普获得总统选举的胜利之后，美国和南韩之间的同盟关系出现了不确定性。前美国驻韩大使说，长期的美韩同盟关系大体上不会有什么的变化，可以预期双方在共同应对来自北韩的威胁方面仍然会比较顺利。前美国驻韩大使哈巴德表示，美韩同盟非常坚固，富有弹性，大家共同的利益将会超越哪一个是入主白宫。哈巴德是在2001年到2004年期间担任驻韩大使。克里斯托弗希尔是小布殊总统任内的美国驻韩大使，他说如果平壤稳步走向制造可操作性核武器的话，川普行政当局可能与南韩保持牢固的军事关系。 他认为美国不会让美韩关系出现问题，如果出现了什么的问题，美国会努力和南韩一起解决。希尔认为某些传统的共和党对南韩的安全观会占据主导地位，他觉得美国会优先保持这种良好关系。在竞选期间，川普批评美国的盟友没有承担他们应该承担的那一份的财务负担，并且敦促南韩和日本为驻扎在他们国家的美国军人支付更多的费用。曾经作为美国驻韩大使在南韩工作接近两年的亚历山大·费什博，在回答费用分摊问题的时候会否成为两个盟国之间的一个摩擦点的问题时候表示，他认为驻军费用会引起一些摩擦，但不会带到两国之间长期的伙伴关系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的程度。亦都有大使不同意南韩给予美国驻军支付费用不足的讲法。希尔说，一旦川普了解实际的情况，就南韩为自己本身国家的防御所支付的费用的程度得到了恰当的汇报，事情就会很清楚。哈伯特大使说，他认为这个反映了公众对南韩已经在推动地区安全和压制北韩方面分摊费用的程度存在误解。目前南韩驻有大约28,000名美国军队，为抵御北韩的威胁，无论是来自北方的实际威胁还是受到的威胁，双方军队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在今年，北韩这个孤立的政权就进行了两次的核试验，发射了20多枚的弹道导弹。费什博仲担任过北约副秘书长，他建议川普和他的国家安全团队通过增加制裁直接向北韩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北韩返回谈判场。费什博表示，他认为美国永远不应该完全排除直接使用武力的选择，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明确地令到北韩知道他们一味不妥协是会有后果。希尔曾经在2005年到2009年担任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美国代表团团长，希尔重视中国的作用。他说，如果北韩问题有什么的解决办法，这个办法离不开中国。美国的权力过渡已经进行了3个星期，川普和他的过渡团队正在紧张地轮选内阁的所有人选，这项工作必须在1月中旬举行的就职典礼之前是完成。从川普已经证实以及是上代证实的人选来看，大多数是强硬派。现时越来越多的专家认为，川普内阁看上来在对外政策方面的立场可能会较过去强硬得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星期三说，他将会完全退出自己公司的业务活动，避免利益冲突，专心担任美国总统。自从他当选总统以来，这个话题一直没有断过的。川普的公司涉及的房地产生意涉及美国和世界很多地方。川普在他的推特上说，他将会在12月15号举行记者会讨论有关问题。在星期三，高盛投资公司的前合伙人姆钦被川普提名担任财政部长，而亿万富翁投资家威尔伯罗斯就被提名担任商务部长。川普过渡团队星期三说，这两个人在落实后任总统的美国优先经济方案当中发挥重要作用，这项方案将会在今后10年内创造2500万个就业机会。姆钦作为金融家有着丰富的阅历，提名他担任财政部长可能会发出一个令到华尔街欢喜的讯息。自从川普获胜之后，股票市场已经攀升到破纪录的高度。作为商务部长，罗斯将会在美国国内外代表美国公司四出奔走。从11月8号当选总统以来，川普一直忙于祖国，现在还有一个各方最为关注的位置人选还未决定，这个就是国务卿的职务。入围的人选有麻萨诸塞州的前任州长罗姆尼、纽约市前市长朱利安尼、来自田纳西州的国会参议员科克和中央情报局的前局长彼得雷胡斯。罗姆尼曾经是川普最激烈的批评者，但他和川普星期二晚共进晚餐之后对川普表示赞扬，称他们两个人的谈话是深受启发，很有意思，并没有转弯抹角。在9个月前，罗姆尼公开发表了支持川普在共和党内的尚未退出共和党党内提名的竞争对手。今年3月，罗姆尼说，如果川普落实他的经济计划，美国将会进入长期衰退。而在外交政策方面，川普他认为是非常非常愚蠢。 但是罗姆尼星期二说，他对川普的权力过渡和他选择内阁国员方面所作的努力印象深刻。罗姆尼2012年的总统大选当中输给当时的老奥巴马，他强调了一点，就是他所讲的包容将大家团结在一起的讯息。罗姆尼对记者说，他认为可以看到在这个世纪美国还会继续领导世界。从他同后任总统川普的谈话当中看到，从川普在当选胜选当晚的演说当中，以及在过渡期到目前为止川普所提出的人选可以看到，所以这一切都增加了罗姆尼的希望。这个就是川普，就是那个能够领导美国走向一个更好未来的人。在星期二较早时候，川普提名来自乔治亚州的国会众议员普莱斯担任卫生部部长，这个是川普政府为废除奥巴马医保法而作的准备。川普说，普莱斯是一名有名的医生，素有不知疲倦解决问题能手的称号。他又称赞普莱斯在健保政策方面是一名大行家，他是这个职位的理想人选。普莱斯说，他希望看到一个健保体系应该是有利于病人、家庭和医生，亦能够在治疗和防治疾病方面为全世界作出榜样。奥巴马健保法帮助数以百万计人得到医疗保健，使到保险公司不能够因为原有的疾病而拒绝接受病人投保，而且不可以为个人所能够得到的医疗照顾设定限制。但是很多人来讲，奥巴马的医保保险费就大大增加。奥巴马医保计划一直受到很多共和党方面的人士的反对，目前已经成了一个主要的改革对象。川普和很多国会议员一直在说，他们将会争取废除奥巴马的医保计划，但还没有就那些需要改变的地方提出具体的方案。在星期二，川普提出的其他内阁人选，还有前劳工部部长赵小兰将会担任运输部部长。川普说，赵小兰部长领导经历广泛，他的专业知识令到我们本着负责的财政态度重建基础设施的任务来讲是非常珍贵的资产。赵小兰出生于台湾，在乔治布殊任内担任劳工部部长，她是历史上第一名出任美国内阁部长的亚裔女性。赵小兰的丈夫是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赵小兰说，川普对如何去重建美国老旧的基础设施和创造工资待遇不错的就业岗位有着清晰的看法，这些基础设施包括桥梁、公路等等。但是这名后任总统还需要计划大幅度减税，现在还不清楚他将会如何为这些庞大的重建项目提供资金。好像所有被提名的内阁国员一样，阴姆、罗斯、普莱斯和赵小兰的任命都要等待国会参议院的认可。即将接任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的舒默立即表示反对普莱斯这个提名。他说，普莱斯远远偏离了美国主流对医疗保健计划的要求，这个就是要帮助老人、妇女、家庭和残疾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篇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 3.33 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前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星期二晚上在华盛顿说，世界需要警察，而美国是唯一合适的选择。拉斯穆森这番说话正值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有可能推行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政策之际。拉斯穆森就警告，如果美国退却的话，世界就会被坏人占领，美国敌人会因此强大，而美国的朋友会被削弱。 这个不是令美国再次伟大的做法。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拉斯穆森星期二在华盛顿参加了一个有关美国领导力以及是美国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的讨论会。他在会议上发表演讲，直接呼吁美国继续当世界的领导者。
The world needs a policeman.
拉斯穆森表示，世界需要一个警察，而世界上唯一一个有能力、可靠、有决断力的人选就是美国。大家是需要美国的坚定领导。这个研讨会由在美国民主研究会以及是国际共和研究所共同主办，这个是两个促进民主发展的组织。拉斯穆森当晚还被授予2016年民主领导奖。拉斯穆森表示，在世界现时四面危机，中东被战争、恐怖主义以及是人道灾难吞噬，欧洲巨轮因为难民问题以及是内部撕裂几乎下沉，而在北非利比亚崩溃成为恐怖主义的滋生地，而在东欧俄罗斯越来越强硬，残暴地用武力夺取乌克兰的领土，而中国则在南中国海地区对它的邻国展示肌肉。北韩继续是流民国家，威胁对美国以及它的邻国实施核打击。拉斯穆森说，这一切的爆发可能与美国不愿意使用硬实力有关。拉斯穆森还警告说，如果美国要退却，留下来的真空就会被其他的坏人所填补。
If the United States withdraws to concentrate on nation building at home,
拉斯穆森表示，如果美国撤离，专注于建设自己的国家，这样那些一直与自由民主以及是大家的生活方式为敌的力量就会占领阵地，美国就会面临着强大的敌人、不堪一击的朋友以及是更不安全的世界，而这些一定不是让美国伟大的做法。拉斯穆森的讲话显然具有针对性。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竞选的时候，一个响亮的口号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川普提出美国优先的战略，并且对美国的盟友关系提出了质疑。很多人都担心川普领导下的美国将会陷入保护主义以及是孤立主义的境地。赖士穆森说，美国二战结束以来的总统，特别是杜鲁门、肯尼迪以及是里根总统，为世界建立了一个以制度为基础的自由秩序，捍卫着美国的自由民主的价值体系，保障了世界70年的和平、繁荣以及是稳定。他还呼吁未来的美国总统可以秉承杜鲁门、肯尼迪以及里根总统的精神。赖士穆森还说，美国之所以是一个不可以或缺的国家，因为美国有能力保护和推进自由，阻止和解决冲突，并且帮助冲突之后的重建。赖士穆森特别强调，美国不必独自承担所有的一切，而是努力凭借着自己的巧妙领导能力，和其他的真正民主国家一起，在全球建立一个强大民主自由的社区，以抵制正在崛起的独裁政治。赖士穆森说，这样的一个民主社区以共同的价值观为基础，这个就是追求个人自由、经济开放、民主以及是法治。美国资深国会参议员麦凯恩亦都参加了星期二的会议。他说，美国现时确实面临着诚信的问题，这个令到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力有所下降。他觉得新的总统应该是扭转这样的局面，否则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就会消失。麦凯恩表示，如果美国不行动，俄罗斯就会在1973年被埃及总统萨达特赶出中东，再次成为中东地区的主要力量。大家都会看到，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亚太地区在经济被中国占领，历史学家会有记载。大家会继续看到，不单止美国影响力以及是力量持续下降，大家亦都会睇到70年嚟美国帮助设定嘅世界秩序亦都会一啲一啲咁系失去。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亦都喺同一个会议上面表示，佢理解美国民众已经厌倦咗为其他嘅国家作战，美国人厌恶多边主义，但係美国依然系需要多边主义，系需要盟友。奥尔布赖特表示，在他的看法就是美国必须与国际接触，修建高墙和孤立主义的讲法令到他非常之担忧。他亦都相信，如果美国不参与世界事务，世界真的是不会起作用。问题是美国应该是怎样参与。他特别强调，美国需要的是伙伴，需要他们的全面参与，而不是搭顺风车。他还强调，美国在推进民主的时候，不应该将民主强加给其他的国家。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指责美国的欧洲和亚洲盟友是未有支付足够的安全费用，而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亦都曾经讲过一些国家在这里是搭顺风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野生动物世界一个又一个使用工具求生的例子，令到研究人员抛弃了只有例如灵长类这类的所谓高等智能动物才会使用工具的观点。在自然界，工具使用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不单只是两条腿走路的人类，即使是一些四条腿走路的动物亦能够应用自如。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易海文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奥巴马总统开始美古关系正常化的两年之后，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逝世，为两国关系再添变数。几个星期前，特朗普川普当选美国下届总统，共和党将会控制新一届国会，未来美国的古巴政策会不会发生变化呢？据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在国会的报道，菲德尔卡斯特罗去世之后，在美国迈阿密，这个是美古两国几十年艰难关系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但当激动过去之后，国会议员就开始考虑卡斯特罗之死会不会带来真正的变化。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国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说，古巴人民需要知道一个构想罪劣极端幼稚的试验已经失败，美国将那些拥护人权的人士团结在一起。史密斯众议员将古巴人权作为重点关注议题，他说最大的变化或者并不是来自于卡斯特罗的去世，而是美国的新总统。史密斯众议员话，认为特朗普川普可能会是美古关系的转折点。美国对古巴人权政策一向是软弱和幼稚。一个共和党控制的国会要支持新总统在竞选期间的承诺，并不用做太多的事情。美利坚大学的拉美问题专家威廉·里告厄兰德话，如果川普政府希望逆转奥巴马政策，他可以使用总统行政权力，因为当初奥巴马就是这样做。但这个并不是所有共和党人都认为未来会出现的重大变化。来自阿肯色州的共和党籍国会众议员里克·克劳福德说，他并不认为会有这种下意识的机械反应而全盘推翻奥巴马总统到目前为止所做的一切。而和很多国会议员一样，克劳福德认为贸易是帮助古巴人民的更好方式。克劳福德众议员说，现在是时候要摘下冷战的眼镜，考虑我们怎样能够积极有效地和古巴接触，考虑怎样能够利用这种方式去支持和促进古巴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社会和文化变革。他认为古巴正在处于一个转折点。无论美国的古巴政策在未来走向是怎样，卡斯特罗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美利坚大学的拉丁美洲问题专家里奥格兰德说，虽然卡斯特罗逝世不会对美国的政策有直接影响，但是会改变古巴和美国的双边关系的气氛和气候。但是会改变古巴和美国双边关系的气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吉布森在国会的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正式推出 iPhone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美国之音 iPhone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令你通过易于操作的界面阅读简体版或者是繁体版美国之音新闻报道，收听收看美国之音广播电视节目，阅读美国之音的中文博客。你可以用美国之音 iPhone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的新闻报料功能直接向我们传送新闻线索，或者是发送照片以及录影。请由 iTunes App Store 免费下载使用，搜索词是 VOA 空格 Chinese， 应用程序名称为是 VOA News Chinese Edition。 美国之音 iPhone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主要功能是包括最新新闻报道消息，包括是图片可按类别检索，视频和音频节目，访问美国之音中文博客，提供新闻线索包括文字、照片或者是录影，书签功能，文章收藏以及多媒体收藏， 而且有中文简体以及是繁体转换。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在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这一日提醒公众关注艾滋病危害以及预防。巴西以及哥伦比亚球迷悼念飞机失事的死难者。哥伦比亚国会批准政府和反政府武装签署的和平协定。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这一日提醒人关注艾滋病的危害和如何预防。艾滋病爆发以来已经造成3500万人死亡，几百万的儿童失去父母，每一年有200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联合国估计每年有100万人死于艾滋病。不过自从1988年的第一个世界艾滋病日以来，人类对抗艾滋病有了很大进展。过去一些艾滋病是禁忌的话题的国家，现在也提供测试和治疗。携带艾滋病病毒的母亲可以生下健康的子女，并且将他们抚养成人。药物可以防止艾滋病病毒扩散。目前有1800多万人依赖抗疫转录病毒药物来防止发病。目前科学家在展望疫苗和治疗艾滋病的前景。南非目前在进行大规模的艾滋病疫苗临床实验研究。南非各地有5400名18岁到35的男女参与这项研究。南非每日有1000多人感染艾滋病病毒。这项研究将会持续4年。这项研究由美国政府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虽然人民是对这种的疫苗是抱着很大的希望，不过国立卫生研究所过敏及感染病研究所所长法乌奇博士提醒人说，大家都还不知道这种疫苗是不是能够起到作用。他说疫苗失败的例子多过成功的例子。不过卫生研究院的法乌奇博士说，今日如果一个20岁左右的人感染了艾滋病毒，他们用是综合药物的治疗法可以预测这个人能够再存活50年。巴西和哥伦比亚的球迷星期三晚上同时举办活动悼念这个星期在哥伦比亚麦德林附近飞机失事的71名的死难者，包括巴西沙佩恩科斯足球队的成员。在麦德林，40000人聚集在沙佩科恩斯队原本要和哥伦比亚的国民竞技队比赛的球场。很多的球迷身着着白衣，手持着鲜花，他们默哀一分钟悼念死难者。在巴西的沙佩科，人民就在同一个时间聚集在球场举行悼念。星期三，哥伦比亚媒体获得的机舱录音显示，当时飞机驾驶员一再要求获准降落，因为飞机燃油即将耗尽，而且出现电力故障。哥伦比亚民航局局长说，飞机上必须装有能够在紧急情况下飞行30到45分钟到下一个机场的燃油。调查人员仍然在调查是否有漏油的问题导致燃油耗尽的可能。这次事故有6位的生还者，包括3名沙佩科恩斯队的球员、1名记者和2名的机组的成员。哥伦比亚国会星期三批准了政府和反政府武装组织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和平协议，结束了长达50多年的武装冲突。哥伦比亚国会众议院星期三以130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协议，而参议院星期二就以75-0票通过。前总统乌里韦领导的政党成员在参众两院的投票当中都中途退场以示抗议。乌里韦批评和平协议对哥伦比亚革命武中力量成员，特别是领导层太过宽大。上个月哥伦比亚民众在全民公投当中是否决了前一个的和平协议，导致政府和反政府力量重新谈判，进行了50项的修改。7000多名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成员将会在国会批准协议之后的6个月交出武器。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说，明日将开始一个新的时代。大约100名的抗议者星期三夜间聚集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警察局外抗议。此前一位的检察官宣布不起诉今年9月开枪打死1名黑人的警官。夏洛特警察局外的示威和平进行，和基斯拉蒙特斯科特被打死之后引发的2日的骚乱是截然不同。当时的抗议导致1个人死亡、几十人受伤和被捕。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莫克克罗 是宣布进行紧急状态。夏洛特市实施了夜间宵禁以保障秩序。星期三的示威当中，有些人试图通过集会引起人对警察使用武力，特别是对少数族裔使用武力的关注。李慧珍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念书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咁喺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主要报道未发现俄亥俄州立大学袭击案嘅凶手同恐怖组织有直接联系。我哋会报道俄罗斯将会引进中国嘅防火墙技术过滤互联网。不过首先就系报道有关台湾人权团体声援日前失踪嘅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台湾人权团体及朝野立委星期四召开记者会，声援日前失踪的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并且呼吁中国政府尽快给予释放。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声援中国维权律师网络代表郭吉仁表示，长期关注中国人权及宗教事件的维权律师江天勇，十日前在长沙探望709被捕律师谢阳的家属之后就失踪了。虽然家人几度报警，但就遭受到公安的推托。郭吉仁指出，江天勇可以讲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位维权律师，亦都影响了很多其他的维权律师。虽然他的律师执照几年之前被注销，但是仍然以公民的身份持续为弱势团体提供法律服务，这样的精神令人非常敬佩。台湾多个人权团体以及朝野立法委员星期四共同举行记者会，声援失踪的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并且呼吁中国政府尽快予以释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陈学圣亦都表示，无论台湾的声援是否能够产生力量，就算再微弱，亦都还是要站出来支持。
台湾已经发展成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如果我们对于对岸的这个人权连声音都不敢发出来。
陈学圣说，台湾已经发展成自由民主的国家，如果台湾对于对岸的人权连声音都不敢发出来，怕得罪中国大陆当局的话，他个人觉得台湾在自由民主这一块还是非常虚弱的，所以每次一定要站出来，无论一次两次三次，你持续发声，再微小的光芒一定会变成火炬。陈学圣委员还说，台湾亦都走过戒严时期，深刻知道争取自由民主需要不断的努力，亦都呼吁中国当局不要将维权律师当成洪水猛兽，应该还政于民，相信人民可以决定自己的未来才是正确的道路。执政党民进党立委林静怡表示，台湾和中国在政治、经济方面的交流都非常紧密，面对中国的人权议题，台湾民众绝对不能够视而不见。林静怡委员还指出，不单只是中国的人权律师，包括异议人士以及同性恋者平权人士，都遭到了莫名的被消失和人身安全上的威胁。在野党时代力量立委林创作表示，江天勇的遭遇令人难过和不舍，事实上国际社会亦都相当关注这宗事件的发展，
包括美国、德国、法国，还有包括国际特赦组织都已经发出这个声援的这一个。
林昌佐话，包括美国、德国、法国以及国际特赦组织都已经发出声援的声音，他想在台湾他们亦都要共同呼吁。林昌佐委员还说，帮助中国重视人权，成为真正的法治国家，亦都等于是令到在中国经商求学的台湾人更加有保障。台湾律师公会人权委员会副主委陆正义律师表示，中国宪法明白指出，公民有言论自由，以及司法单位并没有经过合法程序，不能够随便进行逮捕，希望中国政府能够遵守国家的根本大法。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施日祥表示，中国政府今年9月29日 才发布了一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事实上就成为侵害人权的计划，这是非常荒谬悲哀的事。江天勇现年45岁，曾经代理陈刚成案、艾滋感染者维权案等，2009年遭到注销律师执业证，随后遭到公安绑架以及残酷虐待，造成8根肋骨骨折，到失踪前仍然并没恢复健康。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咁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俄罗斯将会引进中国嘅防火墙技术过滤互联网。有传媒报道，两国高官已经多次互访，讨论在控制互联网领域上加强合作。有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的互联网空间充满反普京气氛。在监控互联网方面，克里姆林宫是否能够获得类似中国那类的效果呢，还是有待观察的。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与中国在控制互联网方面合作的密切程度无先例。俄罗斯正在引进中国的防火墙技术来建立自己红网过滤互联网。英国卫报说，为探讨在互联网领域合作，普京总统亲信前联邦安全局局长，目前是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的帕特鲁舍夫，今年较早时候访华会晤中共政治局高官。普京总统6月访问中国时，两国签署了在互联网领域合作的重要文件。有中国网络沙皇之称的中共宣传部副部长、前国家网络信息办公室主任卢伟，以及被称为中国网络防火墙之父的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理事长方斌兴，今年4月曾经访问莫斯科会晤普京总统的互联网顾问和俄罗斯前电信部长谢戈廖夫。报道说，克里姆林宫的高级官员、安全部门的将军以及亲官方的商界人士正在推动与中国更密切合作。报道说，制裁导致俄罗斯无法从西方获取技术，和中国合作中，俄罗斯最需要的就是能获得相关技术，而中国亦乐于向俄罗斯伸出援助之手。在俄罗斯有很多生意的华为公司正在提供帮助。卫报有关文章的作者之一俄罗斯安全专家萨尔塔多夫说，今年春季时已经显而易见，俄罗斯决定在中国的协助下控制互联网，跟着下来是高层官员的互访谈判。萨尔塔多夫说，目前正处在技术开发阶段，涉及如何控制互联网域名，在几大程度上实行过滤和封网，以及开发一种系统，使中国的网络过滤技术能够适用于俄罗斯网络空间。时事评论人士包利沙科夫说，在互联网领域，俄罗斯走的是一条与中国不同的道路，完全用中国的方式控制互联网，在俄罗斯未必能够行得通。他说，包利沙科夫说，当局总是想将互联网控制起来，并在网络空间设置很多禁令，但是至今为止当局的努力都不成功，因为社交媒体现在发展得非常快，民众很快就找到办法在社交媒体上绕过当局的禁令，控制互联网只能引起网民的愤怒，甚至那些对政治不感兴趣的网民亦会对此非常不满。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是2011年、2012年在俄罗斯发生大规模反普京示威的主要推动力。分析人士说，普京的支持群体主要以电视观众为主，普京的反对者都集中在网络空间。俄罗斯的各主要媒体目前都在不同程度上已经被当局控制，互联网相对自由。普京政府批评人士，俄罗斯捍卫网络自由协会领导人沃尔科夫说，俄罗斯正在逼近2018年的总统大选，当局认为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以及颜色革命等都是主要威胁，因此想将互联网最大程度的控制起来，但是中国经验和技术是否能够适用于俄罗斯的网络空间是个非常大的问题。沃尔科夫认为，开发控制互联网的相关系统能够帮助一些利益集团使用和获取国家预算。领英职业社交网站最近在俄罗斯已经被封锁。评论人士包利沙科夫说，几家批评普京的网站都已经被当局封杀，但是这些反对派网站在社交媒体上仍然能够轻易打开，当局如何对待社交媒体将成为怎样控制互联网的重要指标。包利沙科夫说，
如果他们没有保持真实的свободы в рамках социальных сетей，
鲍利沙科夫说，如果当局不对社交媒体真的动手，当局的这些控制互联网的尝试都没有几大的意义，因为网页一旦被封锁，还有社交媒体，社交媒体正在网络空间扮演关键角色。鲍利沙科夫认为，克里姆林宫对互联网的控制很可能针对特定目标，并试图在网络空间制造恐怖气氛，使人害怕因言获罪。最近几年来，克里姆林宫控制下的俄罗斯议会已经通过很多法律，加强对包括对互联网在内的社会各领域的控制。在社交媒体上，现在转发违反法律和当局禁令的帖子，譬如批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吞并克里米亚，因此被判刑和受到刑事处罚的案例越来越多。普京总统的高科技顾问克里敏延科对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表示，他不知道是否正在开发系统过滤和控制互联网，但是他认为俄罗斯拥有的技术能力不需要中国帮助。除了监控互联网之外，俄罗斯与中国还强调共同携手抵抗所谓的颜色革命，两国官方媒体亦密切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对俄亥俄州立大学星期一发生的袭击事件进行调查的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20岁的凶手阿尔坦代表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犯案的证据。阿尔坦在校园开枪撞人，随后又持刀行凶，造成11人受伤，他被当地一名校警当场击毙。据美国之音记者蔡尔丁在华盛顿的报道，引述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约翰逊星期三在华盛顿说，在现阶段当局并未有看到和恐怖组织的直接联系。约翰逊又说，还未有看到这名凶手和某一个海外恐怖组织的直接行动的讯息，目前的迹象是这个是某一个自我激进化的个人所犯下的行径。据伊斯兰国星期二宣称对今次的袭击事件负责，并且在该组织的阿马克通讯社的网站上发表声明，将阿尔坦称为哈里法国的战士。这份声明又说，阿尔坦是响应了袭击国际联盟国家公民的号召。不过调查人员说，目前他们还未有能够确定阿尔坦的动机，甚至未能够确定袭击是否有预谋的行动。在星期三，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主任探员拜尔斯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的记者会上说，众所周知的就是当袭击者已经死去无法反驳的时候，伊斯兰国会宣称这类事件是他们做。不过拜尔斯说，阿尔坦看来的确意识到伊斯兰国的宣传以及其他有影响的圣战教士的文章。他说，看上去阿尔坦有可能至少是受了基地头目安雅尔奥拉基和伊斯兰国的蛊惑。伊斯兰国最近在他们的网上杂志罗马鼓励追随者将汽车当作袭击工具，但是联邦调查局说，阿尔坦的想法是不是从这里来呢，目前还不清楚。联邦调查局的拜尔斯说，目前不知道凶徒究竟是从伊斯兰国散布的某些材料里了解到，或者说他是否受到其他袭击的启发。 联邦调查局话，虽然阿尔坦喺袭击前几分钟喺佢脸书上发帖话，佢为咗制止美国所谓干预其他国家，情愿杀死十亿异教徒，但系佢之前并冇喺联邦调查局嘅注意范围内。拜尔坦又话，凶徒之前唔系任何调查对象，联邦调查局之前对佢亦冇任何了解，并冇任何接触。阿尔坦系索马里出生嘅难民，以合法永久居民嘅身份喺美国生活。佢系俄亥俄州立大学一年级嘅学生，主修工商管理。佢喺巴基斯坦生活咗几年之后，喺2014年嚟到美国。美国国会众议院嘅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星期三话，阿尔坦显然有激进倾向，而呢种心态可能是近期形成的。麦考尔众议员星期三在华盛顿同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逊一起露面，他说因为当时阿尔坦是适合当兵年龄的男性，所以他的确接受了第二度的审查。他确实认为阿尔坦在美国变得激进化。调查人员仍然检查搜查阿尔坦居住的地点之后发现的好几个电子媒介，当局还在搜查据信属于阿尔坦哥哥的汽车。当局还请求公众帮助查明阿尔坦犯案那天早上的动向。有关官员说，阿尔坦当日早上在当地的沃尔玛商店买了把刀，这个可能是作案用的那把刀。买刀之后几个钟头，他开车撞入俄亥俄州立大学沃茨楼前的人群。哥伦布市的索马里裔社区成员星期一晚和阿尔坦的家人见面。俄亥俄州的索马里社区协会主席哈桑阿里奥马尔对美国之音话，他们的家人表示感到迷茫和痛苦。他说阿尔坦的家人说他是一个努力热爱教育的人，他们说他们的儿子有好好的文化熏陶，并没有想到他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和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里斯市有着美国最大的索马里裔社区。在今年9月，一名索马里裔美国男子在北部的明尼苏达州一个购物中心用刀刺伤10个人，随后被一名下班的警察开枪击毙。当局说疑犯曾经问受害者他们是不是穆斯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蔡尔丁和美国之音的索马里语组记者马瑞夫的联合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野生动物世界一个又一个使用工具求生的例子，令到研究人员抛弃了只有例如灵长类这类的所谓高等智能动物才会使用工具的观点。在自然界，工具使用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不单只是两条腿走路的人类，即使是一些四条腿走路的动物亦能够应用自如。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易海文的报道。
任何生活在大城市的人都知道，当老鼠遇见食物时，他们会变得几咁机灵。事实上，老鼠懂得怎样借助工具使自己饱餐一顿。日本的研究人员进行一场实验，向公众展示了大鼠能够在几快的时间内学会使用一个钩将食物拉近到自己的嘴边。这些大鼠还懂得怎样利用这些小耙子获取食物。只有当这些大鼠使用耙齿是透明的时候，它们才会遇到一些麻烦。这个现象或者暗示大鼠的视力不够好，难以做出正确的决定。在今年秋天较早时候，圣迭戈动物园的科学家发现，夏威夷乌鸦懂得借助小树枝将食物放入裂缝或者是坑洞里面。
It kind of makes us rethink how to look at the whole tool use idea now and gives us a little more ammunition to go out there and look for things that.
安诺尔大学嘅海文麦高恩话：呢个使佢哋有一啲想要重新审视佢哋以前对于工具使用嘅所有观念。呢个亦都使佢哋走出现有嘅观念，重新查找佢哋以前可能忽略嘅嘢嘅时候，有咗一啲嘅依据。之后研究人员发现，德国嘅研究者设置嘅隐藏摄像机记录咗黑猩猩使用木棍收集海藻嘅行为。黑猩猩一丝不苟嘅挑选住合适嘅木棍，然后用佢哋选择长而坚固嘅棍，从一处河床上边捡拾营养丰富嘅藻类。研究人员表示，动物使用工具的方式之多，种类的丰富，使人大开眼界。自然界的研究者在动物智能的领域仍然有很多的事要去研究和发现。美国之音记者叶海文，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十一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七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 3.33 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星期一是美国的网络星期一，也就是网购日。美国全国零售联合会带给美国消费者既有好消息亦有坏消息。好消息就是随着美国人正式进入假日购物季节，电器产品和衣服预计会有大减价。而坏消息就是网上购物亦令到匪徒有机可乘。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阿蔡嘉在华盛顿的报道。
感恩节过后，购物者急不及待的排队等在店门外抢购黑色星期五的减价商品，这个已经成为传统。零售商预计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美国全国零售联合会的安娜·史密斯说，
When we look at the entire holiday season, we're forecasting $656 billion is what the retail.
史密斯话佢哋展望整个假日季节，预计零售业会喺假日期间赚到$6,560 million。呢个比旧年几乎上扬咗4%，而且涨幅远远高于十年嘅平均值，亦就系2.5%。为咗避开挤拥嘅人群，越嚟越多嘅精明购物者选择网上购物。今年嘅礼物有多达10%。是民众用智能手机或者家用电脑在网上购买。由于信用卡增加了安全措施，很多罪犯亦转到网络发展。全国零售联合会防选部的罗伯特·莫拉卡说，
Because of the chip cards now, it's a lot more difficult for retail criminals to...
莫拉卡说，由于有了SIM卡片，在零售业从事犯罪活动的人在商店诈骗的难度加大，所以他们亦上网犯案。保安专家说，在所有智能手机交易中，可能有多达1.2%的交易是诈骗，非法交易的平均额大约是$200，这个还未包括另外一种电子诈骗形式假退货。莫拉卡说，
They'll create with some cut and paste a fraudulent invoice and bring it back and say, I received this as a gift online.
莫拉卡说，他们会剪贴成假收据，然后拿回去说，这个是他收到网上礼品，这个是他的收据。银行业专家预计，欺诈性的购物今年会飙升43%。他们敦促消费者要经常改变自己的密码，切莫点击可疑的广告或者电邮，并且只是从安全与合法的网站购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蔡嘉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系继续使用嘅短波频率系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址系3w.voacantonese.com。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帮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